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埃塞俄比亚空难后，中国下令所有国内航班暂时停飞波音737八型客机。各地藏人纪念抗暴日60周年，北京称西藏60年民主改革成果丰硕。两会现场，中国制造2025千人计划还搞不搞？代表委员们怎么说？接下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学位官职两不误，官场学术腐败谁有多深？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意大利副总理迪米奥星期天表示，意大利希望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是为了促进意大利出口，而不是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同时，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麦克杰拉奇星期一也表示，意大利只有在确认美国及欧盟对一带一路计划的担忧没有依据之后才会加入，与中国签署的协议的框架将会符合美国和欧盟的标准。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官员的表态是回应此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奇斯星期六对意大利准备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批评。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五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下旬访问意大利期间呢，可能与中国签订有关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中国民航星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国内航班暂时停飞波音737八型客机。一天前，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八型客机呢，星期天上午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这个157人全部罹难，其中呢有8名中国人。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国民航局官员在星期天当天就以口头方式发出了暂时停飞波音737八型客机的指令。据信，中国各家航空公司一共有多达100架同型波音737客机。民航局星期一早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声明说，一天前的空难与去年10月印尼失航的坠机事故呢，都涉及波音737八型客机，而且都发生在起飞阶段，因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此同时，民航局将联络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在获得安全飞行确认之后，再发出恢复使用的通知。中国是第一个对新款波音737客机发出停飞令的主要国家。波音公司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波音公司一个技术小组正前往坠机地点提供技术支持。台湾为加强空军战力，2月底呢提出向美国购买66架 F-16V 型战机的军售案。据军方透露，美国最迟将在4个月内回复，如果进展顺利，最快2020年底开始交付新机。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在美国同意后将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开议价签约，希望总价能控制在新台币2500亿元，大约近79亿美元。军方表示全案预计年底走完所有程序。报道说，军方官员说，选购 F-16V 战机呢，是因为美国明确告知更先进的 F-35 最快要10年之后才能出售。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一援引3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将升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常委。由于胡海峰的特殊家庭背景，他的动向一向备受关注。46岁的胡海峰目前任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这一次升迁呢，将使胡海峰成为副部级的中央领导。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对南华早报说，胡海峰调任西安工作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在面对国内外挑战的局面下呢，安抚胡锦涛支持者。 西安最近一场涉及违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的贪腐丑闻，令一批官员相继下马。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虽然中央曾删令五申，但秦岭北部地区违建别墅呢，问题却一拖再拖。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调升胡海峰到西安呢，是希望他稳定局面，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首次重要测试，如果顺利通过，他的仕途前景将更加看好。3月10号，大约有3000名来自纽约及其他附近地区的藏人在雨中举行纪念抗暴日60周年的活动。他们从布鲁克林卡德曼广场游行到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在这里举行和平集会，传达即使被中国政府压迫，西藏运动仍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信息。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披着雪山狮子旗，唱着西藏流亡政府国歌，纽约及附近地区的藏人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抗暴日60周年。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执行主任多吉才旦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中国政府已经占领和压迫了西藏60年，但西藏运动仍然在发展。我们在这里要纪念这一天，并向西藏境内的藏族人民传达信息，他们没有被忘记，我们在不断地为他们战斗。我们也想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会停止，西藏将会自由，西藏人民和西藏运动都在发展和壮大。
全球100多个城市的藏人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在这一天走上了街去抗议。在纽约，尽管下着雨，仍然有大约3000到4000人参加今天的游行和集会。多伦多大学施加堡分校学生会会长齐美拉莫专程从加拿大飞来纽约参加集会。
我今天在这里是想和世界上所有的藏人团结起来，纪念60周年西藏人民起义日。我今天谈的主题会围绕字母 R， 我对这个字母特别熟悉。这个字母是我曾经作为一名难民被多次告知的一个说法，因为难民这个词就是 R 开头的。但是现在这个字母对我来说不再是难民，而是坚韧、抵抗和崛起这三个词。
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为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称之为武装叛乱。今天除了纽约及附近的藏人，8-9名参与者政论家陈破空、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罗伯特·瑟曼、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热比亚也前来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并发表讲话。
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族人正在被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但我们称作集中营的不人道的行为折磨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给藏族人民、蒙古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甚至一些无法发声的汉族的兄弟姐妹们发声。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声音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
60年的压迫和漫长是悲哀的，但是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许多西藏境内的藏人的牺牲下进行的60年的非暴力反抗，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大家都说中国有军队，中国有经济力量，但是60年来我们仍然活着，西藏将继续活着，藏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活着。
集会之后，他们还将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继续抗议。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同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呢，一些藏人团体高举雪山狮子旗，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并游行到白宫前。他们高呼捍卫西藏人权的口号，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藏人的打压。西藏行政中央也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和人权人士出席了活动。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在纪念大会上说，今天西藏仍然处在中共帝国的统治之下，西藏的严峻形势是对人类的良知，特别是对华人良知的挑战。北京称，西藏在民主改革60年来，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雪域高原正奔走在宽阔明朗的 繁荣之路上。一度被高调宣传的中国制造2025以及重金招揽海外人才为中国政府服务的千人计划等项目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惕。中国总理李克强上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稍后呢，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称该计划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引起外界不少猜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两会现场随机采访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面对美国之音的提问，有人大代表声称对相关问题没有研究。下面就请看部分与人大这个代表、政协委员面对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现场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我们有13五规划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13五规划来推进的。2025到底它怎么一个规划情况，我还没在，这是个大纲领是吧？
为什么现在不提了呢？
那是大家得提，大家不愿意提了呗。就普通这社会大家不关注，就觉得提这个好不好的，反正这是一种民心吧，他就大家不愿意提就不提了呗。
中国政府呢对外界的一些反应呢，就采取更加理性的一种态度，啊，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那些不必要的一些阻力和不必要的反应和舆论，啊，就是轻装上阵，啊，更加务实的前进，啊，我觉得这个政党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反映他的成熟。就人才太宝贵了，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大家都在引进，你美国也可以引进中国的人才嘛，中国也可以引进美国的人才，但是双方还是要采取一定的有一个底线啊，有个共识，就比较光明正大的吧，拿得出来的一些说法来引进。
大量的学生在美国学习，一方面是回国后对中国的一种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说中国，整个教育界的那个最好的成果，对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啊。是吧？我们最好的学生都在美国，啊，是吧？是美国应该说，整个在交流中是获利方，把那个在技术上的这种保护主义推广到整个文化交流和正常的这种人员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违背这几十年中美交流的大事。甚至违背美国立国以来的这种开放的这个自由的促进交流的这种态度。
制造2025呢仍然是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这个会坚定不移的这种一直会国家会重视是发展下去。制造行业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短期的非常这个集中热点去关注它。
这个方面有局的政策我们也知道一些，希望我们的2025的制造计划能够有个新的台阶，能够上一个有一个新的起色。
那么就是今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好像没有提到中国制造2025，
这个虽然没有提，但是具体的还有实施的规划和实施的细则在后面要出台。
那么你们讨论到了这方面就是将来实施的规划没有呢？
我们讨论代表建议提了这方面的规划，我想的话国务院一定要制定出更好更美的规划。
不管提不提，我们还是把我们中国的事做好，这最主要的，多做比多说要好一些。
到2025规划有什么看法呢？
没有，我现在还没试，没有。
关不关心这方面的话题？
我现在还没有研究过这事，好吧？谢谢你啊。
关心吗？
啊，不是不关心，我很关心，谢谢你啊，好吧。
你好，代表。哎，能谈一谈好吗？
您是哪个台？
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哦，这个他们在等我了呢，不好意思哦。
能谈一谈吗？
不好意思哦。
要行使您的权利啊。
他们在等我了，来不及了，抱歉啊。
关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您对这方面的规划有没有一些了解？
这块我没研究，抱歉抱歉。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主话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学位官职两不误，中国官场学术腐败水有多深。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法新社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多名中共高层官员的学位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其中呢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因铁腕治理新疆而闻名的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就连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肖兴威也名列其中。中共官员呢被指是全球学历最高的群体，同时也是学历水分最大的群体。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大批官员学习工作双肩挑，学位官职两不误，官场出现了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在职博士硕士，学术造假屡禁不嫌，学位注水泛滥成灾。那么中共官员整体素质不高，却为什么在这个争相追求高学历呢？中国学术造假屡禁不止，其源头在哪里呢？我们今天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中国演员叫狄天林呢，他的博士学位造假事件余波未了，那么现在法新社就爆出了新闻，多名中共高层官员的学位啊论文涉嫌抄袭，其中包括两位副国级别的官员，引发海内外舆论哗然。啊，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高层官员学术造假会引起国际媒体的这样一关注呢？
我以为中国高官学术造假这个现象之所以引起包括国际媒体在内的广泛关注，那第一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太普遍了。就拿现在的这个十九届政治局为例，25个人，其中有21个是高学历，那么只有4个他们的学历学位是没注水的，其他17个都有嫌疑。可见比例之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现象在中国，这种腐败在中是太明显了，一看就知道，不用查。别的腐败呢你不查还不知道，比如这个贪污受贿的问题啊，比如什么包二奶的问题啊，你至少不查是不清楚的，看起来外表看起来都道貌岸然的。可是这个学术造假的问题，学位造假的问题，那你看官方自己公布的履历你就觉得很可疑，那个个都是在担任党国要职的时候就是在职读研，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等等，所以光看他们的这个不用调查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第三呢，那就是这种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惩罚。固然长期以来的这个中共反腐败，选择性的反腐败，但是呢至少其他类型的腐败问题呢多多少少或多或少还因为腐败问题被揭露啊，受到惩罚。你不管是在金钱上啊，在这个什么这个这生活问题上啦啊等等都很多，但是呢唯有在这个学术造假、学位学历造假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官员因此而受到惩罚。那我们知道在很多别的很多国家 那些政要也有因为这个学术造假涉嫌抄袭啊假学位的问题啊，一旦发现呢，那么马上纷纷都下台啊。你像台湾的一个国防部长叫杨祖群的，他被查出他的学位论文有抄袭现象，结果刚上台不到一周就下台了。
嗯，
那么唯有在中国这种情况这么普遍，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件事情而下台的。当然你说起来，其实中央台也讲过话的，原来人民日报这次发表过文章，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对于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在职学习期间的这个学历学位要进行严肃的这个清理，如果发现有问题的啊，要这个严肃的处理啊。可这件事呢，从来就没有执行过。当然，你想起来也很可以理解了，这个事儿没法执行啊。那你像就像政治局，现在政治局似的，那17个他的学位都有问题啊。你要一旦执行起来，那你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你要开会都凑不齐法定人数了啊，那会都没法开了，因为太普遍，这不可能的事情成了，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再有呢一条，我相信大多数人读到法新社这个报道，他们都会联想到习近平。
嗯，
虽然这个法新社报道谈的就是最高的官就是这个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李元朝，但是你要光看履历都看得清，官方公布履历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元朝的学历学位那无论如何都要比习近平硬气多了。要好这些中间的注水作弊，那习近平一定是比要比李元朝的问题严重的多。
嗯，
所以我想就是因为这么几个原因，因此这个报道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好的，那么关于习近平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讨论中会涉及到。这个以往中共官员这个学位造假或者注水等问题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反腐运动中这个落马贪官来曝光的。那么去年呢，我们看到就有官方媒体就梳理了5年来142名中共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的这个落马高官的这个履历，就发现呢，这些落马官员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具体考察其高学历获取这个经历呢，发现都有这个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等4多这个特点，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这次法新社揭发这个6名高官涉嫌论文抄袭，那么中国学术造假以及官场学位腐败这些问题究竟水有多深，问题有多严重呢？张先生，
我觉得法新社这回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嗯，
这个呢是中共官场来讲最不愿意涉及，可是又明摆在那儿的事情，就是没人敢提。为什么没人敢提呢？当然原因刚才您也说过了，所以我也不重复了。
嗯
啊，但是呢就是大家心里害怕，所以就没人敢提。然后呢多数人是人人心里有鬼，所以呢也就没人敢提。那但是眼睛呢都是往上看啊，这个上头都这样，那我们这样又算什么呢？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你刚才讲到说这个几多四多吧，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
嗯，
这个呢就是跟所谓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同这个官场的学位腐败是有关联的。就是现在这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啊，这个学术腐败已经严重到这个相当的程度。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学术腐败的案例，而这个学术的造假啊，现在我们看法新社他检索到的只是6篇高官的这个涉嫌的论文造假，
嗯，
但其实以往一些学者的这个抄袭或者造假也在媒体上有披露，但是披露以后很快就被消声了。
嗯
啊，因为这个高校或者学术界都跟官场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你想这么多的这个注水的学位是怎么拿到的？这个就是说呢，中国的高校和 和这些学位的授予单位他与官场之间的这种利益勾兑，才导致就是说这个学位腐败或者存在。为什么呢？这个中间有好处啊，就是你给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地方的官员啊授予了他这个相应的学位，那你这个学校要想安排点人，要想做点事儿，要想弄块地，要想批些资金，这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院校的领导想自己搞点腐败，
嗯，
那都要跟这些官员们、这些官场的人物有所勾结才能够实现。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官员的这个注水，学位注水，其实就是跟学术腐败是伴生的这么一种东西，啊，这个两者其实都是中共现有体制所造成的，啊，
嗯，
就是说，这种体制下就是要搞这一类的东西，他们这是一官场生态，而且你看现在实际上院校，这些著名高校的这个校长，就是往往都是副部级官员，校长本身也是有这个级别的，有官场级别的。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教育跟官场实际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嗯，
所以我想有这样的学术腐败，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我们现在法新社只弄出来六个，我估计真要这个下点功夫弄的话，600个、6000个也不是弄不出来。
嗯，
啊，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两条，首先是 Dom Free， 他说学而优则。学而优则仕，仕而如今呢是仕而优则学，关键是优在哪里？这种体制下怎么可能有学优呢？仕优则是笑谈而已。另外，李忠本他说，中国教育沦落为出名的腐败地方之一是毫不奇怪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官衙门，追逐名利，无心教学，专注于党思想，而不是自由科学思维，出售学位利益交换成为时髦。中共管理下难以诞生大师级知识分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反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良知已经被完全扼杀了。我们前面呢，我们说过啊，说中国官员整体素质不高，但却是高学历的群体，学士根本是拿不出手的，动辄是硕士、博士。我来请教胡先生，大批中共京官和封疆大吏，他们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个读书为官双肩挑，学位官职两不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胡先生，
那基本上就是靠造假嘛。只不过呢，造假的方式、造假的程度，其中又有所不同。有的人呢，好歹还上过几堂课，做过点作业，论文呢也还是自己写的，抄袭也是自己去抄袭的啊。还有也经过了论文答辩，当然这个答辩就比较走过场，别人看到他的份上就是轻轻松松就过了关。那有的人就很差劲儿了，他一堂课也没上过，也没有参加论文答辩，这个论文这就算过关了啊。这个论文呢，他根本就是找别人捉刀代笔，别人帮着写的啊，他自己根本就是连核对都没有核对过一遍啊。那这个代笔人呢，他也不一样啊，有的代笔人还比较认真。等于又写了这一篇论文，有的代笔人他也抄，有的干脆抄自己的，这最省事儿，自己一篇博士论文稍微改头换面点儿，就换成某个领导的博士论文，这就算过去了。那你像习近平的论文就大这个嫌疑，因为习近平的论文就和大家都认为给他捉到代笔的那个人的论文是非常非常的一样，那都不说了。那这里他这个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呢，你看他很多都是特别强调的，就是都是在职的期间读的学位，拿下的学位，而这些在职呢，既不是函授，也不是什么远程教育，人都不在那儿，这怎么可能呢？而且这些官员们过去在念书的时候， 不管是念中学或者念大学啊，也从来没有传说过他们是怎么样的超级学霸啊，那个这个一通百通啊，可是居然他们就能在担任官职的重要官职的时候，用比一般的博士生还更少的时间拿下这种高级的学位，所以这中间的作弊这个作假是显而易见的，而作假的那种程度都是骇人听闻。
嗯，
就是你作假，你做的稍微像样子点，外头看起来有那么回事也行。他这个方面作假呢，就是到了公然无耻的这么一种程度。这种事情当然其实这个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注意研究的故事都非常的多了。
好的，那么胡先生点出，就是在职教育或者说在职深造呢，边做官边拿学位，成为中国教育和官场的一大特色。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中国的为官者要争相追求高学历呢？那您怎么评估中国官场上的大批通过在职读研所获得这个博士和硕士学位？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毛时代的一种反动。
嗯，
就是说毛呢是提倡知识，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然后呢这个要废除考试啊，这个然后呢可以抄袭，可以交白卷，而且毛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去搞阶级斗争，说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陆林大学毕业的，哎，我在那儿学到了点东西。他说他是陆林大学的，什么是陆林大学呢？就是这个江湖吧，或者是土匪吧，就土匪大学的意思吧。哎，他倒是毛泽东是直截了当，那老一辈革命家嘛，他们以这个为荣，以自己的这个低学历或者没学历啊，大老粗这些为荣。那这个当然你看中共刚建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这个陈独秀、李大钊，那还都是大知识分子。哎，但是后来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建党时候的这个所有的大知识分子后来都中途都退出了这个党。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半吊子的闲人，然后这个还有一帮农民啊，就剩下这么一拨人。所以呢，毛泽东和这个老一辈革命家呢，他们就是以这个为荣，就是以自己的这个知识少、这个学历低为荣。
嗯，
啊，我们也成功了。但是这套东西呢，到了这个文革结束就不管用了，于是呢，就又提倡这个要臭老九一下子又升级了，成为这个领导阶级了。所以呢，就这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就以这个学历为荣。那当然以学历为荣也造成一种这个风气，就是大家都去追求学历。但本来这个是考试，但是中共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是这个一收就这个收，然后呢就这个就死，一放就乱，所以呢最后就变成这个大家都追求高学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烂授高学位，啊，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中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经历文革以后啊，现在我们看，正好前我们也分析过这个中共十九大这个阵营嘛，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正好现在是五零后当权，五零后往往是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代际更替里头，是文化方面最惨的一群人啊，所以呢他们可能内心有很深的自卑感，但是又爬上了高位，
嗯，
这个时候就要不断的给自己用这个学位这种东西来贴金。当然这个贴金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官场的提拔，现在学位的参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学位，所以它有这个升迁的资本。
嗯，
所以这个在官场上就大家就热衷于 去这个搞学位，去学位，去拿假学位注水学位。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社会评价就高嘛，对外拿出去，哎，这个某某某博士，哪个名校出来的，这个呢，这个从社会评价和社会身份上显得高人一等，这个呢也符合这些官员们的心态，啊，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真正掩饰的东西是他们内心的自卑感，
嗯，
因为实际上中共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它是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啊，越是没有能力的，越是平庸的人越被提拔，但是这种人呢，他又最好面子，因为他最怕人家说他没能力，那怎么办呢？就采取这个办法，就是给自己贴各种各样的学位标签。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网评。天安门上太阳落，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习主席的博士学位就来得蹊跷，也怪不得李元朝、陈全国他们了。在习主席领导的新时代，每一个硕博头衔、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向党中央看齐、向核心看齐时，自己心里都没有底呀。玉玺他说习近平就是梁家河小学生博士，下面出来几个小学生博士真的不奇怪，老实说现在中共国没有小学生博士才是奇怪的。三叶虫啊，他说最高领导的学历就有问题，所以不能反官场学术腐败，一反包子就露馅了。大家看来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及中共的最高领导层都很感兴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这个追根溯源呢，人们很自然就把目光呢放到了当今最高这个领导层。中共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1998到2002年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过，获得了法学博士。那么旅居美国的学者高鑫对此他就做过这个专门的研究。胡先生啊，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感不感兴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吗？
高鑫先生的研究我是认真拜读过，受益良多。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对习近平的学位、对他的论文、学业论文做过些研究，我也都认真的读过。那么习近平的这个作假问题我想非常明显，但是第一，这是在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这么种重任的时候完成的这个所谓这个博士学位，这本身就很可疑。第二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叫陈希，和习近平呢早先在工农兵大学的时期是同学，而且是室友，那么这当然就显然大有开后门的这么一种嫌疑。再有呢，那就是说，在当时清华大学的有明文规定，就是你要读博士学位必须要有硕士学位，或者而且要在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工作五年以后才可以读博士读博啊，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规定，习近平根本没有资格去读什么博士，那么这几套都证明了这个事情本身的作假程度。再说这个他的论文，我们知道早在2007年习近平被确定王储之后，我们就听到习近平当年这个学术作假的问题了。那么到了2012年习近平走马上任，我想在2013年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他们找到了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啊，那么很多人就对这个复印件加以研究，就发现其中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一位原来住在香港后来移居到挪威的叫钟祖康先生，他做了很大的研究的功夫，他就发现呢，这个习近平这个论文和后来在福建的这个江夏学院任教的那个刘慧宇的博士论文非常相似。那其实在此之前很多人就已经谈到过了，说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位刘慧宇捉刀代笔的啊。那么他们两个论文之间有好几处惊人相似，这不说了。更可笑的是呢，在他们很多错误也都是完全 很多错误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钟子康特别注意到，习近平这篇博士论文假模假式的还是引用了28篇英文的这个学术论著啊。那他就注意到呢，在2001年中国的江夏论坛发表过一篇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美国教授的一篇论文，那其中后面的注解上，那有几篇那个引出了一些英文的一些学术著作啊，那发现呢，在习近平的这个注解上也引用了好多这个英文著作，而其中呢有些注解和登在江淮论坛上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给出的注解完全一样，这都不怪了，怪的是呢，那个江淮论坛在发表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注解的时候呢，有好几处错误啊，有的包括大写小写给搞错了，有的排的方式搞错了等等，而这些呢在习近平的论文里头也100%的重复了一遍，
嗯，
这就很好玩的。你说你要说有的东西你和别人你对的方面和别人一样，你要说你是这个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你怎么错的也一样呢？而且有些错的它是技术性的错误，不是内容的错误，就是字写错了，字母写颠倒了，该大写的变成小写的了。像那个英文那个注道，本来人家那个 China 那个第一个字母 C 是该大写的，他结果在江淮论坛上引用的时候就写印成小写的了。可是，在习近平的博士论文里头，那个注解中他也印成小写的了。那整个全部都一样，所以这可以100%的断定它是抄袭。那这个东西，习近平这个他这个作弊是很严，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呢，同样是学术造假，同样是学位注水，对习近平的意义来说格外不一样啊，因为这个第一，他比别人更严重，比如说比这个李延超严重很多，那不用说了。另外呢，你想在这一代领导人。那么都是在经过就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所以大多数都还是有点什么比较货真价实的这个大学的本科的或者专科的这个学历，嗯，但是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学历是他最大的短板。那我们可以推断，在当年，在这些元老们从这些合适的人选中推选出这个作为第五代领导人选的时候，那么那几个可以考虑的人选，你包括习近平啊、李克强啊、或者薄熙来、李元朝、汪洋等等这么几个人中间啊，那习近平的学历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弱点，因此如果他当时不突击搞了这么一个假博士，那么他根本没有可能被推为总书记。
嗯。
所以对他来，对这个很多人都在作假，但是有他不作假呢，大家都在作假嘛，
嗯，
因此对很多人他作假不作假，他结果都差不多，他反正他都会到那个位置上去，而对习近平来说呢，对他确定，因为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你固然学位这个问题在中共官场提拔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因素，而在某些关键时刻，在最后冲刺的阶段，这个学位问题这一点的分量。就成了决定谁上谁下、谁胜谁负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了。那么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就是如此，所以这个点呢，我觉得重要是，他不光是习近平造假，而这个造假是决定了、是影响了他在最后能够成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尤其重要。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分析了习近平，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中共这个。最高的领导层，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如何评论本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及七位常委们的这个学历？按照您的观察，他们的学历有哪些令人感兴趣或者值得深入探讨之处呢？张先生。
嗯，这个算是您这回提问里头比较困难的一个话题。上回呢，咱们讨论这个敬于一尊的问题。然后为我换来了一壶大红袍啊，然后这回呢，您这个问题呢，我看了以后呢，我想了想，哎，正好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提到了高新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呢，我就这个偷个懒，我下面呢只是转述高新先生在他的在这个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两篇文章中的内容。
嗯，
啊，这个他讲到啊，他说十九届的这个政治局成员有一个高学历的统计，就是25人中间呢，这个多数是有这个在院校学习的经历，但是呢，得到这个博士学位的有7个人。啊，这25人里的占28%，拥有硕士学位的有14人，占比56%，然后大学学位的这个有2人，占比8%，就是说大学这个以上学历的占比是92%，就是大家都是高学历，然后这个。七大博士中间呢，他说，这个就是包括李克强在内，就没有一个是这个有1年半在集中时间在学校学习的这种学历，他指的是博士学历。
嗯。
啊，都是在职博士。
嗯。
啊，至于硕士学位，他说就更是笑柄。那么七常委被认为全都是高学历，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谈到，我说50后在这方面的短板的问题，那这个现在看呢，可能啊，这个王沪宁跟刘鹤两个人啊，应该还算是这个文化程度是最高的，就是他们的学历可能是真的。另外呢，还有2个真的硕士，就是说正经八百在这个校园里完成了2到3年全日制的研究生课程的，一个是王勇，另一个就是陈曦。啊，那其他的这个学历的来源可能都有问题。
嗯。
啊，比如有的是什么，这个七常委中有这个2个博士。4个硕士，还有一个是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这个中央党校学历在中国的高教系统中，过去是一直不被承认的，就是中央党校不算是这个高校学历啊。这个特别是他们呢，这个什么后来又搞什么博士点了什么，这以后就说不清了。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学位和学历掺水这件事儿，恐怕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你这个政治局和常委里头都这样了，所以我想，在整个官场来讲，从这个政治局这么一个层面来看，中共的整个官场可以大致上推断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
嗯，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群啊人，现在在治理这么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那这个国治理的情况怎么样？这从这个18大以来的情况来看，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状况现在是在走下坡。
嗯，
所以呢，我们很难说。啊，我们不能断言说学历跟治国是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学历和治国，特别是学历造假和这个腐败的治国，啊，低能的治国有很大的关系。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读网评吧，听听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首先，从德不从君，从德不从君。他说唯利是图，利欲熏心，造假学历带来的好处不言自明，有钱有势的买真学历，没钱没势的没钱没势没学历的就是办假证的。 Fresh Sun 他说清朝怎么贪腐也好，绝对不可能在科举制度中作假，事关选举举能国家大事，搞不好就会动摇国之根本，会祸国殃民的。希望中国，他说现在的中共领导是 由知青们组成的，而且不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在心智需要培养时被放逐到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这帮人既是可怜人，也是可恨的人。他们带着残缺的知识和智力来统治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后果是什么呢？这刚才非常好地回应了刚才张先生的这个说法。另外 I think therefore I am， 他说真的是好笑啊，这让白卷先生张铁生的提倡者情何以堪呢？共产党当年一味地宣传知识无用论，让全国知识青年，应该是全国知识青年去上山下乡做渔民的，只会喊万岁。今天时代变了，那些被下乡的后代们被淘汰了，他们又如此宣传知识有用论，甚至知识万用论，想要屁股的椅子坐得更稳，就得拿个学历装样子。他们就是中国造假的源头和推手。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官场学位造假、注水等问题呢，成为官员们的另类腐败。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这类疾病对于中共党建和吏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国家行政管理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这种事儿对国家行政管理带来的风险、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造成了大量的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拍脑袋啊，德不配位，财也不配位，财更不配位。不过说来很讽刺，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啊，这种危害相对而言倒是比较小的，因为比起毛泽东时代那种是公然而然的外行领导内行以大老粗为荣，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专家跑去扫厕所去加边沟，比起那个时候呢，那又好多了。现在当官的他们在搞学术，搞假学历假学位，这还说明他们重视学历重视学位啊，那么附庸风雅总比起那种公然的粗鲁还好一点，那说明他们还知道好歹啊。所以现在的这官员呢，很多人尽管自己没有知识啊，或者也要冒充有知识的样子，另外在很多工作上呢，他们也还多少也还知道，比较比起毛时代而言了，比较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啊。那另外你官员升迁要看学历看文凭，也有他的好处啊，就和古代的科举制一样，你固然说你把诗词写得好，把八股文写得好，跟你有没有政治能力根本是两回事嘛。啊，问题是呢，如果没有一种硬杠子，没有一种硬标准，那么金钱、权势、关系就在其中起作用了啊。那么他这些东西，他文凭他毕竟是个硬标准，这样子一来呢，看文凭、看学历总比看关系、看门路好。所以这么一来呢，它有它的一种好，它毕竟有它的一些好处啊。但正因为现在这种在学术官员的学术造假，它的社会危害性相对不是那么严重啊，所以呢，民愤也比别的小啊，别的事情大就民愤就比较大，就这个时候实际危害不太大，但是它的危害其实也还是很大了。首先，比如它对这个高等教育、对高校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腐蚀，让这些高等院校很多著名的大学变得这个趋炎附势，巴结权贵，另外对整个风气也造成很坏的影响。那现在就是弄虚作假就蔚然成风了啊，大家都习以为常，都不足为怪了啊。另外这里呢，他以假乱真啊，既然要讲究学位讲究学历，那么你就得来真的，你来假的呢就打击了那些真的东西。你本来知识化作为一个硬杠子，它有它的积极意义，可是一旦大量的这个注水的这个知识出来掺进来了，那么对你原来这个多少有点好意义的这个一个硬标准也起到很大的腐蚀作用。那所以过去你看，过去中国搞科举制的时候对科场作弊惩罚是非常严厉的，那么动不动要杀头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你这个标准的那种那么重非常重要，所以万万不能胡来。而中国现在的官场呢，又要讲学历又要讲文凭，结果呢又任其在这方面这个弄虚作假，所以他这方面的危害也相当的大。另外就跟我刚才谈到的一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因为作假的现象相当普遍，有时候呢它就造成一种反而你的它的边际效用就变得很低了。就像你大家在马路上看游行啊，有几个人踮起脚来看，他就占了别人便宜了。如果大家都踮起脚来看，那其实看的结果和原来一样啊，就没有什么。 所以都在作假的时候呢，其实作假是造成的那个客观后果反而不太明显。可是呢，这是因人而异了。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对于现在中国高层很多官员来说，他们比如像李元朝啊，像李克强啊，他们不搞学术造假，不抄袭，那对他们后来的位置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嗯，因为本来他们这种货真价实的学位就已经相当可观了啊。可是对习近平而言，我敢断言，他如果不搞那么一个注水的博士，他至少不可能成为总书记。所以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效果恶劣效果特别明显的一点。这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所以对这么一个这个问题，在中国就泛滥成灾。而且呢，你在这个现在在这个习核心领导之下，你根本别指望在这件事儿能进行任何哪怕是表面功夫的这种清理和改正。和纠正了，这不可能了，已经。
好的，那么我再来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国素有造假大国之称，说学术造假呢更是泛滥成灾，屡禁不止。那么就有评论文章认为，说官员学位注水造假呢，可以说是中国弄虚作假的一个源头。此风不止，中国就永远止不住假大空这样的歪风。我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现有体制下官场学位造假之风杀得住吗？
我觉得应该倒过来说，就是这个体制才是这个中国官场啊这个弄虚作假的源头。
嗯，
而这个官员学位注水只是其中的这个弄虚作假的一种啊。这个因果关系其实应该倒过来，这个、根本问题就在于一党专政没有监督，所以才会造成这么肆无忌惮的这种注假。刚才胡平先生讲到说，这个王朝时代的科举制其实跟现在中共官场的制度还是不一样的。科举制它给了，就是它是相对于过去这种世世代代把持官场位置的这种门阀制的一种反动，就是说它打破了门阀制对于这个官场的垄断，他可以从这个普通老百姓，从这个寒门宿族中间，这个提拔有能力的人，为这个王朝的政权输入新的血液。
嗯，
但中共的政权不是这样，他首先第一你是要入党，然后呢再在党内进行提拔，所以呢他就造成中共的这种体内循环或者叫近亲繁殖，他只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进行提拔，包括这个把学位作为一种提拔的晋升阶，那这个只是他的一种近亲繁殖的一种手法而已。所以根本上为什么中国的吏治越来越差，中国的官场腐败越来越严重啊，中国的这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越来越差，根本原因就是说他这个体制造成了一种内循环，也没有第三方可以监督他，所以呢他们就是为所欲为。但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这样的后果其实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弱化了这个执政党作为一个政党的这种能力啊，他没有竞争，他没有公平的竞争，他们的这个阶层是固化的，他们这个官场的位置也是固化的，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内部进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老百姓你想通过读书或者通过科举你想能够出人头地，现在非常困难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其实在削弱他们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原因。谢谢。
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西藏1959，一甲子的对抗能否结束。 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